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15年8月20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德州最近想要重划选区啊，将要创造5个国会的席次。那么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一个属性啊，所以说在德州重划选区如果通过的话，那么对于民主党来讲的话是一定不利的。因此呢，我们加州的州长 Newsom 呢现在开始进行保卫战，决定在今年的11月4号要举行重划选区的特别选举投票，让加州也能够多划出5个席次来对抗德州啊。那么选举是要选民投票的，那么尤其在加州这个选举方面不论什么理由都是大部分都是进行通讯投票的。但是呢，川普总统最近也说这个通讯投票太多造假舞弊，还有这个电子投票机总统也认为说这个投票的数据统计里面有问题，所以呢他打算要用总统令废除这些投票的方式。好，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一会又要增加席次，一会又要改变投票方式，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我们这些投票的大小事。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 Hello Catherine 你好。
Hello 你好广瑜，很久没见。
是，好久不见。来，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德州在推动重划选区，要争取创造另外5个这个众议院的席次，那么加州看德州这样做当然不会闲下来，所以我们的州长 Newsom 立刻跳出来说要发动特别选举，让选民出门来投票，或者是来做选举，这个让我们加州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可以增加5个席位。我想问你，你怎么看这两个州的这个争斗啊，拼得你死我活的，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两个党现在都各走极端到不行了，因为从这个划分这个选区来讲，其实就是更加两极化嘛。尤其是你现在看到 Texas 这样做，然后加州也跟着做，然后今天那个 Obama 也 endorse 了那个加州州长这个 Newsom 所做的事，就是最高层的嘛。Obama 是不是
总统？对啊，
前总统，那个领袖。所以，哎，我自己觉得发展到这样子的话，其实两个政党都是走到去一个极端坏的那个方面去，那个方向去走。因为这种划分选区来影响选举的结果，其实是民主制度里面比较。不是比较了，其实是一直都受到最多批评的，就是破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手段。因为那当然我们知道划分选区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很中立性的了，本来就是有一点偏向的。但是呢，而且哈，我就提醒一下听众，就是说这种划分选区其实每年都在做，每年在各个地方都在做，而且不是在美国，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但是他们做呢都是暗地里的，都是不会明显的告诉你，哎，我们现在就是为了一个选举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手脚。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两党就是明确的讲出来，明确的给大家讲，我们现在就是玩弄手段，我们现在就是玩弄这种民主制度。我就想到，其实中国共产党经常就说民主这个制度在中国是不能不是属于中国人走的，因为这种制度啊有什么不公平啊什么什么。其实现在完全就是你看这个民主党和那个共和党，他们就是完全表现了现在中国共产党所批评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民主制度根本就一点都不公平，完全就是你们有钱人啊有权的人啊去玩弄的一些手段来的。那他们现在两个州完全就是表现了这样， 一个、一个结果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很悲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化选区，其实应该这样讲，从化选区是根据人口的数量改变来做划分的，就是以前有哦，这个里面有十个人你代表他，现在有100个人、10000个人，那当然要增加人数。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德州跟加州是怎样，是硬要划分？
不是啦、不是啦，他是根据，比如说根据最近的这一次选举出来，他看到那个，比如说因为 House Rep 的那个选区比较小嘛，他就看到民主党取的票大概可能，假设哈，他在这个选区 A 他拿到了80%的票，那本来我们只要赢到50%，我们就可以赢到这个选区了嘛，
对，
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们不是浪费了这30%的票吗？那是不是旁边的那个区我们输给了共和党，然后那里我们输，我们拿到45%，那共和党拿到55%，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多6%，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选区嘛。所以他就把旁边的这个选区本来多出了30多%，我们把它划多一点，过旁边的那个选区，然后比给那个民主党，给那个民主党的那期望他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就当然就是。这个怎么假设这个选区里面比较民主党的人比较多一点，比民主党的选民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选区划多一点给旁边的那个，那起码就是给他那个机会率多一点，民主党的选民会去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嘛，那所以就会把本来多出来的那30多%，可能就是他们有那个统计学的理论嘛，最后可能可以给他拉到12%，或者是8%最少，那就可以帮他赢了一个席位，之前他只是输了5%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是这个道理。
OK，
好，
所以
但是说呢，这种划分选区其实一直都是一种赌博来的，就是一种 gambling， 因为人口我们是会搬房子的嘛。我现在这个房子 A 这一家人住的是一个民主党的选民，但是2年后再选的时候，这个房子可能已经搬走了，可能是一个共和党的人搬进来啊，对不对？所以他只是用上一次的结果来估计这一区或者是这一条街上面的那些人大概应该都是民主党的，但问题是有人会搬的，所以其实从技术上来讲其实是真的一个赌博来的。
OK，
问题是呢，但在这种 Texas 啊或者是加州这个州，因为太明显了，比如说我们知道 Irvine 这整个区应该都是共和党的，但是在 Irvine 旁边的那些一般都是民主党的嘛，那他现在玩的手段就是什么，他就是把很多民主党，就是 Irvine 旁边的那些，因为他们现在画的那个选区那个线可以画到很恐怖的，就是可以画到我跟我的邻居可以在不同的选区可以画得这么细的，你知道吗？就真的，我本来你以为啊，这种我在这个山头住，我整个山头都是同一个选区，其实有可能他们可以画到我这个山头，可能已经划分了3个选区，因为他就是要把本来他相信我这个民族，我这个山头可能住的所有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那我就把他分成3个选区，就把你这是共和党的人把他打散，
对，
打散了之后你就没有那么 potential 可以选出来了嘛，对不对？
力量就不够了，
所以他就可以在 Irvine 那边把他打散，就本来一个很大的选区是 Irvine 的，可以选出一个共和党的议员，他现在把他打散，把他分成5-6个选区，那你共和党怎么赢？
厉害！不过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不管怎么样，加州要对抗德州，这是事实哦。州长 Newsom 已经决定要在11月4日要举行这个特别选举，但是我们知道啊、哦，这个虽然共和党在加州基本上是这个怎么讲非常弱小、非常弱的这个声音，但是这一次。这个共和党员不认同州长 Newsom 的做法，所以马上提告新诉讼，要停止这种选举。理由是说，你这个计划根本就是违宪的，没有提供30天公众的审阅期，而且还有立法机关秘密的拟定地图，也缺乏透明性。他们主张应该由这个独立的公民委员会要负责划分这个选区，而不是由州长做这种事情，干嘛干嘛的。好，我现在问题就是想请教你啊，11月4日这个特别选举到底还能不能够举办，还是这个事情未来还要再看？
那你就看我们的 court 那个
法院，
我们的法院的那些人，他们的背景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法官是比较偏哪一边？ 那你就会想到想象到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你看到共和党在加州反应那么大，你就明白了这个划分选区其实真的可以影响很大，因为真的这个就是人为去控制选果选举的结果，所以其实是很恐怖，也是真的最受批评的一种就是选举手段。
嗯，
所以一直我说在民主的社会里面其实一直都是不想有这种很人为的真的很有意识的去划分这个选区，但是这种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那么坏的制度为什么不完全把它禁呢？
嗯，
就完全说不可以这样划的，反正我们就是这几条街我们规定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它可以很科学的 geographically 就地理上面的位置来说，我们这样其实可以很科学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样划分选区的制度呢？因为比如说在 LA 当中，你知道我们那边比较有色的人口比较多，对不对？那有时候因为关于这个 DEI 或者是什么都好了，他们想保护一些少数的民众，他们又想啊给这些就是有色或者是这个少数民众，他们真的可以有他们自己一个议员，有一个人真的可以代表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就看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真的集中住在可能一街、八街、九街。好，那我们就把一、八、九这三条街都划分成为一个他们少数族裔的区。那期待他们这一、八、九街上面的人可以选一个真的可以代表他们这种少数民众的那个人来代表他们。所以，这种划分选区其实好的一方面就是，它本来是用来保护一些少数的，就是一个 minority group， 我们真的要保护它，所以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手段，就是划分，把他们分出来，然后我们就把他们这些选民知道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在这几区的哈，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选区，所以有这样一个手段，所以你又不可以在宪法里面禁足它。但是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 Texas 和加州，他们就是
拼命，
就是从很反面的去利用了这个制度，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制度想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好意的，
对对对，
他真的是少数，是保护那些弱势的那些群众。
是，
但问题是他们现在利用了这种手段来保护了他们自己的权利。
Yeah, 是不是很坏？ Yeah, 是很坏，是很坏。但是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德州跟加州现在这已经是硬上了，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美国有50个州啊，你去到这两个州，那48个州，那也都是有蓝的、红的，不一样政党颜色的。那请问一下，其他的州是不是大家一起都干这个事情？你觉得呢？
我现在看到新闻，就是说还有另外两个州好像也准备要参加，也要做这个事嘛。因为加州这样做的话，他们也跟着要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你现在公开的这样说，而且连奥巴马都 endorse 了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别的州一定也会就觉得，哎，我们不错，好像现在是不是被他们 outline 了我们啊？我们要做一下来代表我们的中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觉得，哎，给奥巴马 endorse 之后，可能他们的那个 fundraising 可能也有，奥巴马就会过来帮他们拉票嘛，知道吗？因为奥巴马总是有一点价值，有一点吸引力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坏很坏的走向哦。其实真的很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新闻，尤其是今天我看到奥巴马公开的那，就是赞Newsom 做得很好，还说他是非常负责任。唉，我真的没办法。
可以了解，来来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要请朱教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分析。不管怎么样哈，这个重划选区各州都有各州的法律，或者是各州都有各州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的总统是联邦啊。他现在觉得说那个什么通讯投票、邮寄投票、电子投票机这些东西哦，里面造假舞弊，所以呢，他打算找一个黄道吉日，要用他的总统令把它给废了。哇，这也是大事一件啊！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11月4号要举行这个重划选区的特别选举啊，要争取 多划出五个联邦众议员的这个席次来对抗德州，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没有任何掩饰的，就告诉你这个我们现在州长就是想这么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持还是反对？另外总统表示他也要用行政命令废止邮寄选票等等的这些有可能会造成舞弊造假的这些选举方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同意还是反对？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解这个投票的这个部分哦，就是我们总统两天前吧，他对这个通讯投票或者又称为邮寄投票，还有什么电子投票机啊，就是我们去那个投票站，他现在有那个电子的那种那个一个机器，你在上面选来选去嘛，他觉得这些东西里面有太多的造假舞弊，所以他说他要用他的行政命令废了这种投票方式，而且总统还很强调说，这联邦选举的投票计票是联邦授予各州的权限，不是各州的独立权限。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权利是属于联邦的，其他的部分你们说的都不算。那看起来这个总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废了这个通讯投票跟电子投票机啊。我们接下来就请教这个朱教授，你认为呢，做得到吗？
什么都有可能，因为到最后呢总统现在讲了嘛，那之后就会交到去法院了嘛。那现在最高法院就是共和党，就是 Donald Trump appoint 的那些 judge 那些法官决定的嘛，
多数
嘛，对啊，多数啊，他们，所以什么都有可能。只要这个总统真的要这样推下去，然后下边真的有人要告到上那个高等法院，要他们联邦法院来解释的话，到最后还是，那当然那个可能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了。那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结果会怎么样，对不对？还是一定是 Donald Trump 会赢的。
我感觉 我这样问好不好，你觉得邮寄投票，就是通讯投票还有电子投票机，就是我们去那个投票站那按来按去的那些东西，你觉得真的有没有舞弊的可能性？因为确实
有啊，
真的
有
OK。
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我是同情 Donald Trump 的，但是哈，大家听清楚哈，Donald Trump 自己去年投票的他也是邮寄过去的，因为他现在他的那个投票的地方是在 Florida， 所以他去年投票的时候他自己投自己的那一票其实也是邮寄过去的，因为方便了他这个人不要飞过去。好，讲回这个邮寄选票，因为你是台湾人，应该你很清楚，你们台湾投票一定要回去的，
对，而且还要盖章啊，还要拿身份证，哇，好多东西哦。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我自己本来就觉得哈，投票本来就是有这么严格的，因为你这样才真的可以保证这种选举的公平性。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以前呢不是小时候，反正在香港投票也是很严格，因为英国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带身份证，然后身份证他真的要对好我们的名字，在那个当地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投，所以我来到美国其实我是很不习惯他们的那种宽松程度，而且也不是很接受的，因为你想，他就寄了一个那个选票给我，在我家，对不
对？
对。其实我老公可以拿了，他投了，然后他寄了，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小孩就可以，好不好？你小孩就可以，
啊、
不用老公，好吧？
对呀、啊，虽然他说最后我要签个名，对不对？你觉得人力上他们真的会 check 你的签名吗？
太难了，我们这人数这么庞大，不可能，
根本就没办法去 endorse， 根本就没办法去 check，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但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就是来到美国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过嘛，所以我很多美国的同学他们都说一般美国人都是很诚实的。
我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美国来讲的话，有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叫做 honor system， 就是你投票我不会怀疑你，但是你不要被我抓到这个就是联邦重罪。
没错没错，对对，他们也是这样跟我。
还有另外一个
说，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投这个票的这个部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作弊，但是就算作弊 整体来讲不影响大局，你知道吗？就是啊，我找到，
对，
我找到十个人作弊了，好不好？但是问题是我投票是一百万，
没错，
十票 ，OK， 就算你作弊，我算到另外一边，也不可能影响大局，所以也就这样过去了。
你现在给我讲的这两个原因，就是 exactly 我那些美国同学解释给我听的，所以我就觉得美国来到这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那个永远都是。假设你是个好人，假设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他们真的抓到你不诚实的时候，你的惩罚会很大，对不 对,
对？
但是在我们亚洲的社会里面，就是我们假设你是坏的，我们假设你是一个自私的，我们假设你是一个会说谎的人，但是这边都不是啊，他们都是假设你在家啊，你真的这个选票就是给你的，就是你会选的，然后你都不会。做假的，他们就是假设有这样一个非常很淳朴的社会嘛，所以我来到真的就是慢慢才接受，哦，原来他们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人其实真的很天真很淳朴的，就我们这些从亚洲来，我们真的太尖了，而且真的太坏了，对，我们真的永远都是想你坏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制度其实都是要管你啊，都是要监控你啊，都是要先去查实你的事，什么都是，但是这边就不是有这样的价值观啊，所以当 Donald Trump 说，哎，他要 cancel 这个游戏，其实我心里面说啊，真的返回一个正常一点的。人性社会，
我同意啊。对，就像你当年在香港投票，或者是我以前在台湾投票，都是比较严谨的，甚至是严格的。台湾那个
非常严格，
非常非常严格，你知道吗？这美国的就好像我把那个选票就丢在你家，或者是什么干嘛，你帮我填一填，随便，你知道吗？也寄出去了。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是我觉得哈，我觉得我受到了那个通讯投票的好处，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想去排队，真的，我不在不想去排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想再去找那个停车位。有些时候那个投票点的时候有很多人的时候，你这样要去找那个停车位啊，或者干嘛，然后你又急这个急那，你就觉得为了这一票，我就会觉得说拉倒吧，不投了，你知道吗？我就会有点懒惰了，你知道，我就常常心里想一句话，就是。不会多，不少我这一票 ，OK？ 一定不可能只有差一票。
哎，广宇，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自己看着我在美国这边投票，因为我也投了好几次票了，但是我看着它的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我还可以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可以去投，但是之后他们因为推广了那种电子投票啊，还有那个邮寄投票，
对，
我旁边附近的家那个投票的地方已经取消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说排队的那个问题，其实技术上，比如说你想人口，印度也是有投票的，他们的人口比美国更多。
那当然，
他们可以每个人都要亲自去投，因为他们绝对没有邮寄投票的。
对 对, 对，
他们也是要人要亲自去的，所以印度也可以做到。你觉得美国？其实我们把我们更多的资源去开多开一点那个地点给人去投票的话，其实是可以解决你刚刚说那个排队的问题。那个排队的问题其实也是人为的。因为他们就开的那个选点很少嘛，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只要把那些钱，你看你现在去投票，你知道他们有那个很大的 iPad， 你想我去投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买这个 iPad 用了花了多少钱，花了我多少我的 tax money，
纳税钱
那么大的，对啊，那你要是。你要是把那些钱真的去请多一点人，开多一点学校，把所有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小学学校什么之类的都开了，我不觉得真的有这么排队的那个问题有那么严重，你知道吗？
但是
只是他们现在，他们其实我觉得民主党走的，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哈，邮寄啊或者是什么电子啊，就是越来越方便选民去投票的话，就对他们
意愿比较高，
民主党觉得对啊。但其实他，但是问题是这一种的模式其实花的钱是更多的，就说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其实交的更多去支付这样一个民主制度，
okay.
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其实没有很好的，其实虽然你觉得现在哦很方便啊，你不用去排队，但是你知道你的 tax money 是付了很多在上面。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总统下那个这个就是总统令的话，我觉得这个投票率会不会影响大家投票意愿？你知道吗？这个我
想，对于民主党来讲有可能啊，因为
我觉得对两党都会。两党都会吧，
两党都会，其实真的是两党都会，其实没有说共和党的人真的很喜欢出去投票，对不对？ 我觉得只是民主党一厢情愿的相信他们的选民都是喜欢寄或者是不会去排队投的
OK
那些人。
来来来，对、啊、来来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投票是我们公民的权利，现在总统这个他说这个邮寄选票还有那个什么电子那个投票机都有那种舞弊造假的可能性，所以要废了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以及现在我们在加州来讲的话，11月4号又要举行重划选区的特别选举，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支持还是反对？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11月4号将要举行重划选区的特别选举，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支持还是反对呢？另外呢，总统说他要用他的总统命令来废止那个通讯投票还有什么电子投票机，因为这种东西都会有很多这个舞弊造假的可能哦。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你支持总统的做法吗？还是不支持总统的做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看看大家这个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吧。你要是公民的话，你要投票，你看看这怎么得了啊。来，我们听听看大家想法。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hey， 大家好。
嘿、hey，
哎，反对总统要改变这个投票机的事情，因为大家看看那新闻嘛， Fox News 被赔了7.8亿，对不对？那个 Dominion Voting System 没问题的，其实这很奇怪、啊、这些人呢。而且主持人你也讲到了嘛，到底有多少票是舞弊的？3000万、500万、100万、800万？没有嘛，没那么多嘛，没有设了改，没会改变 voting 这个结果嘛。
OK，
哎呀
，OK，
说完了。
OK， 可以，没问题。所以你认为要废一个制度，要把它这个真实的造假数据拿到台面上来，让大家有说服力说，对，这个是个烂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掉。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改变？只是疑心病重而已。好，行，有你的角度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川普的这个主张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嗯，开。
未来的这个投票方向就是在手机上都可以投票，你知道吗？
我、
你 wear 什么？你 wear 什么？你 wear 什么 ？wear 就
来来来来，你听我说哈，通讯投票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早就废了，我们美国还有。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德国以前也有，后来也废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历史的倒车，我想有讨论的地方啦，好不好？来，没关系。那另外呢，选区重划你觉得呢？
啊，
选区重划、啊、加州要投那个选区重划，11月4号跟德州对抗，你觉得呢？支持反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加州跟这个德克萨斯来对着干，这什么玩意儿嘛？这民主党跟共和党对着干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觉得
对什么对呀、啊？这民主党的这民主党在加州都是早就他妈这都是臭不可闻，他还要跟德州对着干，你干什么干？
行，你知道吗？每一个州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政治风格啦。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嗨，你好，
好
啊，我支持川普总统的做法，因为2020年的大选已经出现过两种情况，投票机。在那个 Michigan 啊，有一个县我忘了名字，他们把那个川普的票 7000票都划到拜登那边去了，然后后来就说哦是出错了，那个职员搞错了，就是有机会还有拜登8100万票，从来没有这么民主党的候选人，包括奥巴马只有6900万票。
Oh, OK，
那你那个选邮寄选票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OK， 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有出现可能有瑕疵的部分，有错误的部分，但是你觉得，就说他虽然那个瑕疵错误不。可能跟大局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觉得身为你是一个选民，你觉得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不管它会不会影响大局，不管这每一票都要计算得很精准，这是民主的真谛。我也许你会觉得说500万的票也许造假了，但是没有对选民，就是对大局没有影响，你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票票要精准。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你好，我觉得这个邮寄投票啊，
嗯，
是有个别极个别作假的，但是它不影响大局。
嗯。
川普为什么这么做？他就是要吸引人的眼球，他就随时随地提出一个题目来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动作，吸引大伙的眼球。他一贯的动作的
事。你听我说，总统其实有很多事，他要不要吸人家的眼球啊？我告诉你，他有很多种方式。这个事情，他上次败选，这个是他永远的痛。OK， 他老是说选举的这个有舞弊，你忘了？他如果要讲那个有吸眼球的事情，我跟你讲多了去了。我们美国世界第一强国，他随便说一句话，世界都要动，你知道吗？所以这绝对不是他随便要吸引眼球的这个说法。他一直讲，就说这个选举有问题，你忘了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光临
是好是，
我觉得川普提议取消邮寄选票或者改革现在投票机的这种统计方式，这个大方向我坚决支持。我参加过很多次这个投票，每一次我都心怀忐忑。
哎呦，
我这个投票怎么统计的？我怎么会得不到我的答案？所以我觉得避免以后的争议，就应该用台湾的这种方式，一票要简单不出来当。
来，我跟你讲，台湾它因为地方比较小哈，人也比较少哈，也不过就几千万人，我们美国应该算亿吧，好不好？所以你看到台湾那个选票，其实对我来讲哈，我觉得台湾的选票，对啦，它的错误率是极小的，但是我又觉得太过分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在这上面都是谁得一票再得一票，那个唱票的那个机制，我跟你讲，每一个国家他都有他自己投票的一个文化。也许台湾的那个文化，你知道吗？我在美国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呦天老爷啊，这是干嘛？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吧？是不是？一定要跟台湾学吗 ？Not really 啦。好，谢谢你啦。但是你还是认为严谨很重要。就算一票不足以影响大局，但是还是很重要，就是清除每一个选民心里的疑惑啦。我同意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我觉得川普讲的没有错，他上次那个选举哈，你只能说是合法合情，合理合情，要合法的话还有一段路要走。
来，你
要经过几次看看有优点缺点。
来，您别讲大道理了，您就告诉我你同不同意他现在要用总统令废止邮寄选票这些东西，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同意啊，
同意。
把理由讲出来了。
OK， 那个另外一个，我们要重划选区，你在加州的话，你觉得呢？支持反对？
这些政客啊，
嗯。
他怕他的位置有不保了，他要争取他的影响力
，OK，
他的在位的机会，他做出那个花样啊。
那你支持还是反对？
我只能说我拭目以待，我也不是说赞成反对，他们就想做官做下去
，OK。
哎，觉得就没机会了，找了一个方法、okay. 让他继续还有做官的机会。
我要、
就这样子了。
好好，没关系，因为你知道吗？加州现在已经摆明了说，就是朝着德州去的。OK， 就是朝着你德州想干嘛，我就要干嘛。所以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他的目的。所以不知道你会投支持票还是反对票。谢谢你啦，没关系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Yes， 主持人你好。
好，
我想要讲的就是，因为我曾经在投票所工作了许多年，根据我在投票所工作的经验，就是说，一般来讲，机器是不太可能会作弊的，因为现在它这个机器是不太可能作弊。那可是邮寄投票，我认为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可能性会作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
OK， 所以那总统现在说他要下总统令废止这两个东西，你认为就说那个电子投票机应该不太可能，但是你觉得那个通讯投票你觉得有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是吗？
对，我就这个意思，一半我觉得他应该废掉，另外一半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应该替。
OK， 你知道吗？很多的这个电脑工程师就觉得说，只要是电子 ，OK， 通通都可以 hack 进去，就是黑客进去 ，OK， 就像世界上的保险箱，我跟你讲，只是看有没有人很厉害的小偷，他一样可以帮你打开。世界上说不可能，我觉得比较少啦，你知道吗？可能是一段时间不可能，可能以后就会被破解。不过我理解，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齁，感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
啊，谢谢。
嘿、hey,
啊，我同意用 ID 去投票。啊，我说那个计票哈，因为现在那个 technology 那么发达 ，AI 那么发达，他们可以设计一个就是说利用投票，用电子投票，然后就马上可以算那个分数，算那个投票率。
嗯嗯，得票数、
那个、
得票率、哎、嗯哼，
对，
嗯，
那个选区的，因为我不懂，所以我就不回答了，交给别人去。
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可能也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就是针对于大家搞不太清楚什么状况，我们做个解释。而且如果你在加州的话，你可能终究你还是会拿到这个选票，就是投票样本让你去投票，你就要懂啊，是不是？虽然这件事情政治意味浓厚，而且这个现在还在可能有官司诉讼，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在我们加州可能还是最后11月4号会拿到选票，你要去投这个重划选区的这个部分。然后所以让大家都能够理解跟这个知道我们新闻发生的事情嘛，好不好？谢谢你打电话进来齁，感谢你。来，我们这个重点就在这里啊，因为选票的这个部分，在上一次川普总统失利，这个没有得到他没有连任成功的时候，他一直念这个事情，确实有引起了一些很多人的共鸣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哦，总统又开始操作了，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亲身去投票了，你感受到那种你觉得你的这个选票不被重视。好，来，我们还有时间哦，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选区重新划分的这个事情啊，是在川普的指使下从德州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民主的遏制的发展，这是。
Okay.
他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加州这么做是叫以牙还牙，也叫做有来无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会支持纽森这个做法。
OK，
就是制止川普这种遏制的竞争。
OK， 所以你认为这是川普总统先发动的，所以我加州也是就是刚好而已，是吗？
对。
OK， 行，没问题。这个是不是川普总统发起的这个事情，我还真是不知道。没关系哦，我们这个心里面对政治的评论，这叫言论自由嘛，是不是？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我先讲那个选区重划那个。
好好。
因为那个前面有一个那个打电来的那个听众，他就说，哎呀，这个加州嘛，这个这些官就保不住了啊，就搞这个花样什么什么的。那我请问一下，这个民主党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是不是？他是在野党啊， 那那个国民党的啊，不是，就是共和党是那个执政党嘛。那执政党都在搞这个，那你这个在野党不弄这个，
嗯，
这个不可能嘛。
Okay,
你得把用这样的逻辑来讲，
okay,
对
对对。
所以对我们一我们这边一定要争取嘛。
对对对。
人家对对方不做这个动作，我们也不会做这个动作啊。
OK。
然后也是矛盾的，对不对
？OK。
对。然后那个
通讯投票，嗯，
哎，通讯投票，我觉得这个废止呢，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电子票呢也会有出问题，
嗯，
但是呢，就说科技发达，我想很多的这种security 就说这个把它、嗯、把它弄啊，一定要 design 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
Okay.
那你这个也是会有，本来也是会有误差嘛，
好，
可能要把误差控制的很小的。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总统说要废除那个通讯投票，有舞弊造假可能，你是同意的嘛？对不对？你认为确实有问题。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对，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做法是不是合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说你这个哪一个党或者一个总统，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多一些，还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或者他的所谓的声望名誉多一些。我们做一件，
来来来，别讲大道理，我现在问你的意见，不是叫你讲大道理，我现在问你，总统说他要用总统令废止邮寄投票跟那个什么电子投票机，你觉得呢？你同意还是反对？ Yes or no？
这个我持中立态度， I'm not yes or no。
OK， 好，那请问一下，从选区重划，现在加州跟德州对着干，你觉得呢？支持反对？喂喂，你，我跟你讲哦，这个民主制度里面没有中立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吗？因为选票就是投下去，不是左就是右，没有中立这个东西，这就是民主制度，你知道吗？所有讲的大道理，最后面要反映在选票上面，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我知道讲中立，这个是好像我们的中庸之道，但是其实在选票上根本做不到，你懂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同学
是，
那个选区重划，加州，他是加州民主党的这一个州，我估计下回他都要德州真的要继续推他那玩意儿的话。民主党这些州恐怕都得要弄这个事儿吧？但是明显的在这个地方就是公开的叫板，我就是要五个这个名额的这个众议院的名额，
嗯，
就是直接就这么说了，那就那你说那个民主党的州咋办呢？你说他、
okay.
啊，你就要就要吧，那不可能，你说他就再窝囊，就泽连斯基到时候还要起来反抗一下子了，何况那么强大的加州呢，都比泽连斯基很强牛分吗？
好的，
对不对呀、啊？你这个东西都
okay,
不现实、啊、
okay,
这个
OK， 你的意思就是说，德州都已经做这么明显了，加州要是不做一点反抗的话，开什么玩笑？民主党是被人家踩在脚底下当什么当烟屁股一样了？你说根本不可能。好，理解。
对呀、啊，
来。
另外，他那个选举那个，
嗯，
那个邮箱邮寄的那一个
通讯投票，
啊，对，通讯投票有点问题，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大问题在哪了？不也没有查出来吗？
嗯，
这川普他是得了这个妄想，那个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你想想，我就这么说就行了，你就把那个邮筒当成投票筒，有什么区别？它差在哪里啊
？OK，
你说差在哪里？那不就是个投票筒吗
？OK，
就是方便嘛，就是方便这个老人呢、啊、残疾人呢、啊，让他们多一点参与的机会。
好，
多一点参与的机会，这是民主国家磕头要求的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屏蔽掉啊？
好，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总统他有这个被害妄想症。这个上次因为他这个落选，他也找不出来原因，所以他现在有被迫害妄想症。行，有你的理由，感谢你。不好意思啊，我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选举的事情啊，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当然我们谈的选举是跟新闻有关的。好，来，我们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请这个朱教授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议题，一个是重划选区，另外一个就是总统要改变这个投票的这个方式啊，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哎，你知道吗？你刚刚说台湾投票很麻烦、很繁复，其实有文章、有一些学者在评这个投票最民主、最公正的选举，台湾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哦，真的、
啊、很前的，
真的
对啊，就是非常最公正的一个选举制度，就是在台湾。
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拿着那个身份证还有印章，然后去投票，我觉得好像是要去领面粉还是干嘛？
对啊，因为真的就是很严格，所以
非常严格。
你们的投票是很难作弊的，所以说是最公正、最真的、最公平的一个选举，就是在。制度上来讲呢、啊，就是最严格嘛，所以啊，你想哈， 原来我们看的文章从广宇口中讲的原来是另外一套，所以呢，民主哈、啊、都是这种吵吵闹闹的，永远都是有 debate 的、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 Donald Trump 就是把很多我们理论上、课本上每天跟同学讨论的辩论的题目，现在都把它放在现实里面，就是你去问。我们的听众，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想？其实本来这些都是一些学术的辩论来的，但是现在反而把它放在了一些普通的一些，大家都去认识一下。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尤其是我刚刚听到你广就说，哎，台湾的制度怎么怎么麻烦？哎，那我突然就想，哎，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台湾就是最好的、最标准的、最应该别人都应该学他们的制度的什么什么啊？原来真的去投的人。就是说了一些相反的意见，你知道吗？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你要先拿到这个什么区公所的一个票单，我跟你讲，麻烦的去了。我跟你讲，
对，所以为什么民主党说他们要就是要鼓励有这种投票，就是他们说用最低的成本可以去让选民去投到票，这就是他们的 goal。
Okay,
对啊，所以
我们
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吧。今天非常谢谢朱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喽，再见。
好，谢谢。OK，
好，拜拜。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